35年来，在全球还有两岸的局势都出现了巨大的转变。中国的军力增长、两岸关系的改善，还有美国积极的重返亚洲，要应对这些变化呢？近年来，在华盛顿，有关于所谓的“弃台论”还有“保台论”，可以说都是层出不穷。那么，美国政府对于中国还有台湾的政策，一向秉持的“三个公报”还有“台湾关系法”。 这样的立场是否应该进行修改呢？我们下面就通过连线，请美国维吉尼亚州李世满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维正王教授来进行分析。王教授您好，第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您的是，35年来，简单跟我们谈谈，到底台湾关系法给美台关系还有台湾的安全提供了什么样的保障呢？
简单来讲，台湾关系法提供了美台关系一个有实无名的关系，就是说。 有，虽然是非官方，但是实质上非常密切的一个外交关系。我们可以做一个逆向的思考，就是说，过去35周年，如果没有台湾关系法的话，台湾的经济是否能够达到目前的状况？台湾的安全是否能够获得保障？台湾的人权以及民主是否能够得到促进？都值得打疑问。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我给台湾关系法一个很高的评价。
那特别是第四条提到对于台湾安全的保障，我想是台海目前没有军事冲突，然后西太平洋地区维持了稳定和平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对台湾安全的保障，稍后我在节目当中还要继续来请教您。不过我想先来看一看最新的一个发展，就是我们刚刚在新闻报道中也看到，台湾最近的这场太阳花学生运动啊。 可以说，再一次凸显了在台湾确实有不少的民众对于两岸关系越来越紧密有很大很大的疑虑。您认为美国政府是否也注意到了这一点？那么针对这样的一种情势呢，台湾关系法是不是也应该做出一些事实的修正呢？
台湾关系法很多人不了解的就是它在概念上的一个设计的话，基本上是一个过渡的设计，就是说当1979年美国接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个建交条件。 与中华民国断交了之后，必须要以一个法律的安排来维持美国跟台湾紧密的各项的关系。那么理论上来讲的话，这个过渡的安排是美国制造出来的一个法律的现状，就是说台湾不统不独这样的一个现状。所以理论上来讲，如果台湾跟大陆统一了，或是台湾独立了。 或是渐进的统一的话，都有可能会破坏台湾关系法，就是说使台湾关系法不再适用。最近在台北发生的这个太阳花运动的话，确实是显现出许多人对于两岸的紧密的关系，特别是它的速度还有它的过程有所疑虑。那我要强调，就是台湾关系法它是以台湾人民的福祉为宗旨，所以在。 两岸将来任何的政治安排的话，都需要有台湾人民的同意。这个是美国1970年代在谈判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时候，始终没有把台湾人民同意这样的一个因素给考虑进去。那么今天在35年之后，在台湾关系法的话，我觉得美国政府必须要非常的重视台湾人民是他们未来的主人翁这样的一个观念。
嗯，是王教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回到您刚刚说的台湾关系法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对台湾的安全的保障。那么最近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有一位教授范希奇，他最近就表示呢，他就呼吁美国各界不要把这个台湾关系法或者把对台湾关系呢当做一种政治足球，作为党派之间的一种利益来做这个服务的目的。那么另外他也提到了。 应该要把这个对台湾的这个安全保障与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和部署来挂钩，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对台军售的问题引起北京这样的一个不满的话，他说先行的应该是北京应该要撤离对台湾的这种弹道导弹的瞄准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您对于范教授所提的这样的一个论点，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台湾关系法之所以能够在1979年能够国会不顾行政部门的反对而能够立法的话，确实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行政立法部门之间的一个均衡。今天要回到那个场景的话，似乎不太容易。那么我觉得有一个法律的结构存在那里的话，当然是可以督促行政部门忠实的来执行台湾关系法。由于台湾跟美国没有外交关系，所以台湾必须要在国会。 这一方面能够取得一些补足，就是当然老一辈的那个参与国台湾关系法制定的一些国会参议员和众议员，他们逐渐凋零， 所以在目前的国会的话，对于当时的那个场景还有这个历史的关系的话，有知识的人逐渐减少，所以我觉得在国会的话，在未来，因为台湾关系法规定的总统跟国会有共同的对于台湾安全保障的一个宪政的责任，这个在美国对任何外交任何外国的关系上来讲的话是非常少见的。
嗯，
那我觉得台湾关系法不需要修正，但是需要忠实的执行。我也赞成说目前有一些人提到是否在国会里面成立一个类似的监督委员会，然后来每年甚至每两年来检讨一下台湾关系法忠实执行的程度。
是，最后王教授，我们还有一分钟时间，请您简短的跟我们谈谈。我们看到最近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访问中国，遭遇到了中国可以说是一种强硬式的欢迎。很多人说美中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浮上了台面。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台湾它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甚至有人说美国在今年似乎有大事来宣传台湾关系法35周年的这个含义，主要就是要凸显台湾的重要性。您的看法，在美中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之下，台湾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
当然台湾的话是有人讲说两大之间很难为小，但是小国的话也有在强权之间相处的一个智慧。在我看来，那个中美虽然建交了35周年，彼此关心有这个要进式的进步，但是也看得出来目前的话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个竞争的因素。那刚才您提到那国防部长在中国访问的这种比较明显的这种争执的话，就是一个例子。我觉得台湾的话应该是在安全跟价值方面的话，尽量的跟美国的跟美国靠拢，因为美国毕竟还是台湾安全最主要的盟邦。但是在经济上的话，如何把中国的这个因素它的机会能够把它极大化，然后把威胁给极小化，这个才是台湾相处之道。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李世满大学的王维正王教授，非常感谢您。